今天的正道经文来自马可福音8:22-26，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下面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马可福音36第一个证据。那如果你记得我上个礼拜所讲的经文，有一些是非常重要，提到关于看见、听见、明白的。耶稣说，你们还不醒悟吗？你们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你们有耳朵听不见吗？你们听见了却还是不明白吗？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你就会看到耶稣医治了一个瞎眼的病人。所以这段其实是上一段的引申。如果你看到上一段耶稣挑战这些门徒，好像有眼睛也看不见，有耳朵也听不到，心里面还是不明白的时候，这里面耶稣就要举出一个实际的例证来向他的门徒们表达，实际上是可以看见的。当一个人如果遇到了耶稣，当一个人如果碰见了耶稣，他就能够看见。但是这段经文不是简单的耶稣一个医治的一个工作，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 miracle， 一个神迹的医治。这段经文其实是回应了旧约圣经先知以赛亚的一系列的预言的一个应验。因为在旧约圣经当中，圣经的那个先知以赛亚他曾经预言说，如果弥赛亚来的时候，将会发现一些事情。如果那个预言的弥赛亚出现在你们当中，你会看到有一些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呢？以赛亚书29:18-19，聋子必听见这树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谦卑的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欢乐。也就是说，当以色列的圣者来的时候，当以色列的圣者出现在人中间的时候，这个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那个弥赛亚，他如果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瞎眼的就看见了。以赛亚书35:5-6，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瘸子必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有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通流。你就看到当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他是在沙漠什么开道路，在旷野开江河，对不对？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有时候你知道，你牧师讲得太快的时候，他很嗨的时候，他就会语无伦次，请你们原谅他啊。然后呢，最重要的那段圣经，最重要的关于弥赛亚先知预言弥赛亚降临的，就是在以赛亚书61。以赛亚书61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被囚的出监牢，瞎眼的得看见。你看我的大纲，我括号用红字把它 highlight 出来，是括号的。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引用的不是希伯来文的圣经，也不是中文和合版的，因为和合版是从希伯来文圣经翻过来的。我引用的是希腊文的 Septuagint LXX， 就74译本，就早期把最早的希伯来文圣经翻成希腊文的那个版本，当中有一点很重要的，叫瞎眼的得看见。也就是到后来路加在4:18-19，他引用以赛亚书61:1-2的时候，他说到什么？当弥赛亚来的时候，当那个耶和华所预言的那个基督来的时候，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但是如果你回到中文和合本圣经旧约，你发现瞎眼得看见这个词没有出现，没有出现。为什么呢？我就特地叫 Simon 做了一点 study， 啊，我没有这个像那个 Rick Warren 有30个人替他预备讲章，我有时候有一个弟兄可以帮我做点 study 啊 ，word study， 我就 Simon 说，哎，你去查一查到底怎么回事，因为我确信如果路加他引用的是希腊文圣经，因为他路加福音用希腊文写的，希腊文圣经当中一定有这节圣经，没有错 ，Septuagint。就希腊文的旧约希伯来文的圣经当中是没有的这句话，但在旧约的希伯来文希腊文的译本当中是有这句话的。那么为什么希伯来文没有呢？希伯来文当中是只有报告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叫那受压制得自由，中间没有瞎眼的得看见，为什么路加有呢？那么我告诉你，路加在选择材料的时候，我们想想路加在2000年前他在选择写路加福音的时候，他是用希腊文写的，对不对？因为路加福音的对象，你要记得福音书每卷福音书都有对象的，马可福音他主要的对象是罗马人，路加福音主要的对象就是希腊世界讲希腊话世界所有的人，然后马太福音主要的对象是什么？是希伯来人，是犹太人。所以当路加在选择他的这个材料的时候，他如果手中有不同版本的圣经，有希腊文的圣经，有希伯来文的圣经，有希腊文的那旧约，有希伯来文的旧约，他非常有可能选了有这句瞎眼的得看见。为什么这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把题目 改掉。 我在预告的时候说到什么，我说我原来写的是题目是瞎眼的得看见，后来我临时把大纲记出来的时候，我决定把它改成第一个证据。为什么你知道？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当弥赛亚出现的时候，第一个证据就是瞎眼的得看见。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在路加选择材料的时候，路加都选择这个瞎眼的看见是第一个证据。为什么？你说路加福音第七节，路加福音第七章20到22节，他说有哪两个人来见耶稣？因为当时施洗约翰坐牢了，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跑来耶稣见耶稣说，你到底是谁啊？问耶稣啊。哎，那个时候是施洗约翰差他的门徒去问耶稣，因为当时对耶稣有很多的谣传，有人说这哥们是先知当中的一个，有人说他是以利亚在世，有人甚至说他就是施洗约翰，连他的先锋施洗约翰都搞不清楚耶稣是谁的时候，他只可以差遣他的门徒到，他自己已经去不了，因为他在牢里面，他被那个希律王关在牢里面，他去不了，他就把他两个门徒差去问耶稣，就说，哎，兄弟啊，你到底是谁啊？你去问我这个老表他到底是谁。耶稣就有点不高兴啊，耶稣说，哎，你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如果某某某啊，这个红杏啊玉俊啊他们不认识我是谁，我理解，因为他没跟我从小一起玩大过。哎，你兄弟，你是我老表，你跟我一起长大，连你都怀疑我啊。那耶稣当时做了些什么事啊？耶稣就拿出一连串的证据给他的门徒，给那个施洗约翰的门徒说，跟他说，你回去跟你老师说什么事情发生了。耶稣就在路加福音第七章20到21节说，你们回去把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眼的得看见。第一个证据就是瞎眼的得看见，第二个瘸子行走了，第三个长大麻风的洁净了，聋子听见了，死人复活了，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了。所以耶稣拿出一连串的证据，其中第一个证据是什么？瞎眼的看见。所以我说路加在引述耶稣出来传大的福音，最大的福音，最伟大的福音，这个弥赛亚大功要开始的时候，也就是说在路加福音四章之前，耶稣的弥赛亚大功没有开始啊，没有真正开始啊，直到耶稣进了加百农的会堂，打开圣经，挑出以赛亚书第61章的那段引用的时候，应用到他说，当时说嘛，这话应验到你们耳中了，记不记得？跟那个执事说，然后把书交还执事说，这话应验到你们耳中了。也就是说，耶稣他说瞎眼的得看见，这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也就是说，没有这句话，这第一个证据不出现的话，弥赛亚还没有到。但是当瞎眼的看见这句话应验在你们耳中的时候，弥赛亚到了，弥赛亚了。为什么这节圣经很重要？我告诉你，马可福音第八章很重要的是，从22节一直往下到10章，整个是耶稣第一次 第二次、第三次，连续三次系统性的表明他的身份。这里耶稣已经开始表明他的身份，之前他都不表明他的身份的，之前他都是躲开的，对不对？他不公开出现，但这个时候他开始表明他的身份了。然后呢，今天呢，我的中心信息是什么？今天的中心信息就是如何才能看得见，如何才能看见。看见必须经历三个结果，经历第一个，他必须来求见耶稣。第二十二节说什么？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着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带着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这里面你要知道，有人来求摸他，求耶稣摸他。你知道能够看见的第一个阶段，就是他必须要来求耶稣。没有求耶稣，你会不看不见。在这里面他说伯赛大，但是哪里啊？我们常常知道耶稣在开始加利利施工的时候，他有一个黄金的三角洲，有个三角地，一个就是伯赛大，一个是加百农，一个是格拉勋。在这三个地方耶稣开始了他一系列的工作。而在这里面，耶稣在伯赛大他就碰到了一个瞎子，而这个瞎子来寻找耶稣，他问我如何能够看见啊，耶稣啊，求你摸我啊。你要看见这个词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就是什么？我们肉体的看见，我们生理上说的看见。今天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个感觉，你手机看多的时候啊，你别的东西看不见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体会，我突然前段时间发现我看手机的时间，过去我发现我每天我不知道，他有报告给你的，对不对？你每天看多少时间，对不对？我发现我过去我每天看手机的时间是一到两个小时，前段时间我突然发现怎么到三个多小时了已经。我就开始就故意把我自己跟手机拉开一个距离。为什么？当我发现我用时间太多在手机上的时候，我很多别的东西我看不见了。我发现我的视力开始减退，而且除了手机以外很多东西我已经不敏感了，也就是说我只能够看见我想看见的东西，而其他的东西我就看不见了。所以生理上的看见有的时候很重要，你当你习惯于某种看见的时候，另外一种看见你就看不见了。所以我现在在努力工作，使我自己每天看手机的时间限制在半个小时。我基本上能做到，我这个礼拜已经做到，我每天看手机的时间是半个小时，因为我希望我可以看到手机以外更多的东西。为什么呢？你如果看手机，大家都看手机，你看微信，大家都看微信，微信上 post 东西都差不多的，都差不多的。我有机会在台湾碰到一个弟兄，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做，他很有意思，他在五十岁以后事业开始发达。很多时候我们五十岁开始事业开始下坡，他五十岁之后啊，成了台湾最大的银行的一个大管家啊，大掌柜。五十岁以后，他快六十岁的时候做到大管家啊，很有意思啊。我就问他，哎，你的经验是什么？他说就是不做别人做的事情。我说你怎么能做到不做别人的事情？他举个例子来说，他说我很少上微信。你们记得，如果你们都看微信，你们不要期待你们可以出类拔萃，不可能的，几乎不可能的。你一定要思考别人不能够思考的问题，你一定要超越别人没有超越的东西，你一定要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面，当这个瞎子碰到耶稣的时候，他不单单有一个生理层面的问题，他的视力看不见，但同时他更大的问题是一个属灵的看见。他如果属灵上没有看见的话，那就是他人生更大的问题。所以当他来求耶稣的时候，他不是单单简单的在字面上来求耶稣使他生理上能够看得见，他更在求耶稣的是让他的属灵生命可以有看见，属灵生命有看见。今天为什么我们有不信的人，我们说他们没有属灵的看见，或者没有属灵的眼光？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眼神弄瞎了眼睛，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光照他们。看到没有？当我们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我们眼睛的时候，我们看不到基督要我们看的东西。然后为什么我们很多心里面相信的时候 当我们心里相信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属灵的看见了呢？使徒行传26:18，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当我们的眼睛，心里的眼睛打开的时候，当我们属灵的眼睛打开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势下归向上帝的国度。但今天很大的问题是什么？你知道，今天很多的问题，你会发现是很多我们基督徒的，我们都没有属灵的眼光。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没有属灵的眼光。我昨天在跟我们的一个传道人在聊，啊，他们开了一些什么很多课程，他说这些课程他也在 wondering， 他说牧师，这些课程到底有什么用？他说发现我们很多的人，他学了很多的属灵的课程，他的生命没有改变。就像你可能读了很多文凭，你发现你在职场上还是一团糟，一样的道理啊。那在这里面你看到啊，彼得在后书1:3-7说啊，他说因此他就耶稣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脱离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他的意思是说，你做了基督徒，你信了主之后，你应当与神的生命有份的。但是接下来有一些表现的，有一些表现就是有了信心就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敬虔，有了敬虔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还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他说如果你们丰富的有了这几样，你们就在上帝的事情上不会懒惰不结果子。但是人若没有这几样，如果没有信心也没有德行，有了德行也没有知识，有了知识又没有节制，有了节制又没有敬虔，有了敬虔又没有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心又没有爱众人心，如果你们没有这些东西，他说就是瞎了眼。如果我们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好像是基督徒，但实际上我们是瞎眼，我们只看到近处的东西，却看不到远处的上帝已经在那里面已经为我们做的东西。这个我前段时间跟我们姊妹团契的一些带领人一起有一个聚会，有一些姊妹做基督徒很多年，他们始终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他们的先生还没信主。他们信主，其中有一个先生已经慕道，在我们教会慕道十几年了。我也真的很有意思，我想知道，我想其中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就是没有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那些外邦人说我们愿意见耶稣。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第12:20-22的时候，他说在过节的时候，有几个希利尼人，就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然后耶稣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就当外邦人也来跟耶稣说我们愿意见耶稣，我们愿意来亲近耶稣，我们愿意来认识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了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但是今天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如果身边的人啊，我们看过很多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人，他们没有成为基督徒，第一个基本原因我是觉得就是没有发生我们愿意见耶稣嘛。为什么我们没有愿意见耶稣呢？因为心里面没有愿意嘛。心里面没有愿意的话，也就是说你是我太太，你去教会我陪你去，很了不起的先生了，很了不起了，你愿意吗？如果你先生是个佛教徒，他每个人都要烧香叫你陪他去，你愿意吗？你也不愿意，对不对？所以如何使他心里面愿意，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需要去思考的问题。我不知道，我上一次讲那个中医，大家觉得还有明白我讲什么啊？我讲到中气，对不对？啊，又讲到元气，又讲到营气、胃气，对不对？中医里面有一个理论是很有意思，一个高明的中医从来不会叫人来看病的。一个高明的中医，对不起，我这么讲，你去看看你身边，如果医术高明的医生，他从来不会说，哎，老李啊，你这个脸色不对，你赶快来给我给你来摸摸脉，不可以的，我告诉你，不可以的。 一个高明的中医一定是让人有意愿他自己来看。为什么？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不知道为什么，你发现所有的叫他们来看病的都看不好的。你不相信啊？你不相信吗？就是说中医里面很多时候是要那个病人他有愿意的心，他意识到他是病人。对，这就是相信，这就是信心的问题。也就是说，当你的病被医好，这个医生的医术的高明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同时这个信心对于这个医术的回应也是不可缺的。我告诉你，当信仰成功，或者是当信心完成，或者当这个你接受耶稣基督，除了耶稣基督他本身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之外，你个人对他的这个信心的回应是不可缺的。如果你对他没有信心，或者你不愿意去接受这个信仰，或者你没有一个愿意的心去接近他，你的老婆跟你讲一万遍都没用。我们有一首歌叫一万个理由，对不对？一万个理由也没用啊，因为你心里面不愿意啊。一个是一千个还是一万个理由？我对不起，一万个啊，对不起，我英文不太好，一万跟一千有时候分不清楚，真的，一万个理由都没用的，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在这里面其实是类似的道理，一个有信心，对这个医生是有信心的，他的病已经好了一半了，他愿意去见这个医生，这个医生的医术又是高明的，我告诉你，就能够成功。很多时候我看过多少个病人，在我就不提名字了哈，因为啊你们也知道是谁了，在那个医生那里我看过多少次，每一次是因为我去看的，那绝对不会好的，一定是对这个医生是有信心，一定是对这个医生是很有信心的时候他去看，一定好的，一定好的。所以在这里面属灵的事情也是一样，你在属灵的事情上，你认准耶稣的时候，你要有愿意的心，你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你就会有属灵的看见，耶稣也会启发你的属灵的看见，并且让你得到真正的认识。但今天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呢？今天我们来到耶稣面前的人很多很多，但是你并非每一个人真的有属灵的看见，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期待。你有没有看过很多病人很有意思啊？很多病人还要指导医生怎么看病啊，你不相信啊？我就是啊，这叫久病成医，你知道吗？我在医院里待了久了，把这个医院已经变成疗养院了之后，哎，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牧师还不用开口，哎呀，我知道你怎么样，我来教你怎么祷告吧。你这个牧师讲了上句，还没有讲下句了，我就知道你要这么讲，他都已经知道了。我对不起，这样的病人不会好的，这样的病人不会好的，因为我们不是按照上帝的方式来引导我们的方式，而是按照我们自己的理为，我们自己的以为来决定是走哪一个道路。所以我们真正跟随的不是一个属灵的看见，是我自己的期待，只是我自己的期待。所以我们接近主却不愿意被主接近，也不愿意被主带领。所以第二点，你不单单要愿意来到主的面前，你还要愿意被耶稣带领。所以这个人来到耶稣面前之后，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你看啊，这里耶稣拉着瞎子的手，拉着手，为什么拉着手？这个很重要。为什么？瞎子能看见吗？看不见的。瞎子有感觉吗？有感觉。瞎子是有感觉的，所以耶稣要拉着他的手来引导他，让他知道有关系的建立，这是一个关系的建立。所以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一个宗教仪式，是一种关系的建立，是一种一对一的关系的触摸。今天很多人碰到很多困难，我们还愿意跟随主，是为什么？是因为有关系的建立，是因为手被耶稣拉着，他亲爱主牵我手，有一首诗歌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对不起，我这个我以后要好好补课，我很多对圣诗，对这个现代圣诗还太缺少认识，我要向你们学习啊。然后呢，这是第二个呢，耶稣做的一件事情，就领他到村外。有没有想过，他当时在那个伯赛达是个小镇的，不少人的，人不少，你为什么要领他到村外？哎，很好，就是不想别人看见。为什么呢？哎，信主的经历是一对一的， 信主的经历是一对一的，不是。虽然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可以单独做基督徒的，没有。但是你不要忘记，你跟上帝的关系的建立是一对一的。今天很多时候，我这两天我一直在跟人探讨这个问题，就是我疫情给我们带来很多问题，对不对？但是有一个好处，疫情给你一个学习的机会，可以跟主建立一对一的关系，一个深入的一个属灵的关系的建立，这个是对我们很多时候缺少的。领他到村外，离开人的包围啊！你知道我们很容易把我们个人的生命淹没在人群当中的，在人群当中的时候我们很嗨啊！你发现没有？现在我们突然没有了线下聚会，我们线下聚会的时候，哇，千人聚会在一起，我们很嗨啊！我讲到也很嗨啊，你知道？你发现我吗？我这个我现在讲到还是很好像跟过去比好像死板了很多，对不对？你知道我在讲到的时候，在现场的感觉跟这个不一样，对着镜头讲是不一样的。现场讲哇，下面一个动作哇，引起我很多的反应，哇，妙语当然就来了，对不对？现在没感觉的，对着两个镜头。所以啊，我们要不要群体生活？我们要。我们有没有需要有群体生活？要啊！基督徒生活本来就是有群体生活的。什么叫属灵相交嘛，对不对？但你不要忘记，基督徒生活更重要的是个人跟上帝的关系。信仰首先是你个人跟上帝的关系，其次再是一个群体相交的一个关系。但是今天我们的困难在哪里呢？我们比较喜欢群体生活，以至于我们的个人的信仰经历在群体生活当中被淹没了。这就是我跟你说，就手机跟微信带来同样的危机。这以后有机会我再跟你们讲。所以不要如何不要叫群体的经历淹没你个人跟上帝的关系，这是我们下一个阶段需要好好思考的。在属灵的生命当中，你知道吗？施洗约翰是一个非常喜欢独处的人，所以他是从旷野来的，施洗约翰，所以他能够成为弥赛亚的先锋啊！而且，基督教的隐修传统到底从哪里开始的？不是从圣安东尼，不是的。我们一直通常以为说沙漠教父圣安东尼是隐修传统的始祖，不是，耶稣才是。你不要忘记，耶稣在开始弥赛亚大工之前，他做了什么事啊？圣经约翰那个路加福音第四章说，他被圣灵引导到旷野去接受魔鬼的试探。他在旷野多少天呢？40天，40天在旷野里面不吃不喝，不喝我猜有喝了。他如果是人的话，不喝40天是不行的了，不吃40天还有可能哦。那但是在旷野有40天接受魔鬼的试探，是一对一的。后来，你知道？我在圣安东尼的生平当中读到了耶稣在旷野40天所受到的各种各样的试探。圣安东尼大概是20世纪末的一个圣人，他24岁被上帝呼召出来，到34岁的时候他抛弃一切所有的，因为耶稣曾经挑战那个有权的官嘛，你要变卖一切所有的来跟随我嘛。那个当时那个少年的官他做不到，但是圣安东尼做到了，他就抛弃一切跟随耶稣，跑到沙漠，跑到埃及的古墓里面，金字塔里面住了80年。后来他活了很久，他活了105岁。有些人在80多岁的时候，后来他的传记作者在80多岁的时候看到他的时候说，他面色年轻到一个程度，大概像20多岁的人。那很有意思的一个人。那我这两天在看一本书，叫安东尼的试探，诱惑，中文把它翻成安东尼的诱惑。这本书呢原来是法文的啊，翻成中文1937年被翻成了中文。他是福楼拜那个法国的作家通过一幅世界名画所得到的一个启发。这幅世界名画的名字就叫圣安东尼的诱惑。这幅名画当中，如果你仔细看，我们有没有可以打出来一下？ 如果打出来的话，你就会看到在中心啊，这个圣安东尼穿得很破的，拿着一只破碗，跪在那个当中，然后周边是有很多的这个天主教的传教教士，然后呢各种的精灵古怪的东西，然后还有美女的诱惑，还有财务的诱惑，还有各种各样的诱惑。他在这幅画里面要表现一个什么主题呢？就是圣安东尼来追寻耶稣基督的时候，同时你看到另外一群人，他们同样是修士，是教士，但是他们却堕落了。在同样的对比当中，这幅画的主题，那个 Boss 是一个那个荷兰的一个画家，他当时是因里斯本的圣约翰大教堂的那个邀请来画这幅画的。他把这幅画画出来之后呢，他主要的主题就是讲到跟随上帝这条道路是多么的艰难。虽然圣安东尼最后是得胜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看到有很多人是失败的，有很多人是失败的。后来福楼拜在写根据这幅画就写了，我这两天在看，我今天昨天刚刚看完，啊，很难读，因为他又把很多的把法文直接翻成中文，是李建武先生1937年译的，所以译成中文的很多的名字已经就是跟今天的名字已经不太一样了。但他里面给你看到的很多东西是很惊心动魄的，就是当你在一个人很孤独的时候，的确很多时候试探就来了。虽然在这个孤独的试探当中可以造就你最终胜过这些试探亲近主，但是你不要忘记很多时候是失败的。所以在福楼拜的这个小说安东尼的试探诱惑当中，他的结论是安东尼是失败的。当然他没有依据了， 他的结论是安东尼是失败的。在安东尼刚刚进入这个沙漠的时候，他是得胜的，并且他带来很多人来跟随他，并且他成了一个榜样。但是不要忘记他孤独的时候，他单独的时候，他的试探是很严重的。他其中举个例子来，连示巴女王，就是他就是描写这个圣徒安东尼是在进入一个虚幻的一个梦境一样的，示巴女王都来引诱他。示巴女王说，我不跟随所罗门，我愿意来跟随你呀，哇，你是个圣人啊，你这么圣洁，你多么吸引我啊！所以呢，我所有的财富，我所有的美貌，我所有的权势也都是你的。所以他在这样的一种试探当中，而且这个试探是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不断的来到这个圣徒的生命中。最后他开始面对最大的试探，就他开始怀疑上帝还是不是创造的上帝，他开始怀疑圣经的启示还是不是真的真理的启示。当开始怀疑的时候，他的信仰就开始瓦掉。我这两天一直在思想一个问题，我本来也不太想提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必须要谈了。当一个伟大的，或者是说在人面前很伟大的一个传道人倒下的时候，怎么办？我们也知道，对不对？这个传道人我们也常常提到他的名字。其实从去年开始就已经发生了。我有时候真是也是。当一个非常著名的传道人，全世界闻名的，突然连他死了之后啊，他已经是他死了，人家还要现在，所以没有盖棺定论了。所以我们这种人死了之后也没有盖棺定论了，因为你死了之后还可能人家把你棺材挖出来编你诗，如果你曾经做过的这些事情怎么办？我看到这些名目们带来的两个很大的一个危害，倒下去之后，第一个就是说他令那些曾经因着他而跟随主的人全部倒下来，可能会，你要知道。所以刚刚我说那个瞎子跟耶稣的关系是一对一的，他不可以经过别人，所以耶稣他是被人领到耶稣面前去了，是不是？但是后面的故事里面那个人就不见了，对不对？所以后面的故事你会看到是这个瞎子跟耶稣他自己的关系，对不对？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有人说，哎呀，林牧师，你知道我是在 Billy Graham 的这个布道会当中信主的，哇， Billy Graham 怎么，你不要理他。这些人的信心是在沙子上面的，任何一点点的风浪来他就会倒啊。我曾经在挪威这实习的时候，我就记得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时候我才28岁，我记得在一个教会实习，那个老人家啊，他跑来第一天跑来就，哎，请你吃饭啊，跟你聊天啊，他就把他的这个 把他的属灵传统跟我如数家珍啊。第一，他说你知道吗？你听过藤井辉牧师吗？他跟我说，你听过藤井辉牧师吗？我就是藤牧师受洗的。哇，我想这个时候啊，这个是属灵伟人的这个门徒啊。啊，结果不到两个月，他就在街上跟人打架，把人家被人家打得鼻青眼肿，还是他把人家打得鼻青眼肿？因为时间已经久远，我已经记不得了，大概1998、97年的事，98年的事太远了。那个，反正他跟人家打架，打到警察都出面，他那个时候就不再说是藤井辉牧师替他洗礼的人。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我们这些所谓的名目，他们曾经也会给我们的生命，属灵生命带来的一些困扰的时候，你就要再次问你自己，你跟上帝的关系到底是建立在哪个基础上的？如果你是建立在某 Ravi Sakaraya 的身上，我告诉你，这个人，我告诉你，他这个犯罪的人，他的罪行就可能使你的信仰完全垮掉，而且他还不是一次做错，他是一生，他很长的一段时间，他是活在罪恶当中，这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的。如果有一个牧师，他在某一个时间上不小心做错一个事情，可能我们还能够，你像那个谁，写过那本很有名的那个叫《I Was Wrong》，那个很有名的那个灵恩派的那个，不是 Jim Baker 曾经就被人接触出来，哎，他把他的跟他的女秘书有过怎么的啊？后来他后来为此还坐牢，对不对？坐牢出来他还做牧师的，他的会众包括 Billy Graham 两夫妻都接纳他，为什么？他是曾经不小心做错事了，大家都会还会原谅。但是有些人他一生是活在罪恶当中的，他在人面前你会发现他根本就是个骗子，你知道？当这些事情被揭露出来的时候，你怎么办？如果你说，哎，我是因为他信主的，我告诉你，你的信心可能根本是 a different story， 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跟耶稣发生那个属灵生命的关系的那种信心。所以这是第一个，我觉得今天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有些人说，我家里是信主的，我家里是三代基督徒，两代基督徒，我妈妈信主，我爸爸信主，所以我信主。我告诉你，哪一天你在家里面看到你爸爸打你妈妈的时候，你的信心在哪里？哦，对，或者是很今天更多的是妈妈打爸爸，因为现在那个家暴都是相反的也很多，对不对？哦，我就碰到这个情况，我辅导过以后很怕，一个男的带包着头巾跑来，这个还一块脸上，那个女的就，今天这个女权已经到了一个程度，是要把你们这些男人全部惨，我不讲，讲台上不讲这个啊，对不对？第二个，就是这些坏蛋所做错的事情，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些问题？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麻烦的事情，我至少认为99%+的牧师都是好的，但是因为这0.0%的这些有名的犯的大的罪的事情，使所有的传道人都因此蒙羞啊。使我们所有的传道人都因此蒙羞啊！我们将来还谁还愿意去做传道人吗？懂我意思吗？所以有的时候真是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牧师长老、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把我们的信心真的是建立在与神的关系当中。如果弗洛拜所写的那个安东尼的诱惑里面这些事情，哪怕只有1%的。是真的，我建议你们去看看，这个是我1937年就翻成中文了，还是很值得看的。如果只要有1%的是真的，我告诉你已经很可怕了，已经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但是我相信今天的罪岂不是更加严重吗？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我们的信仰比较肤浅？因为我们比较注重在群体当中建立我们的信仰，我们在崇拜当中啊，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在小组当中，我们在团契当中，我们在跟属灵的我们有 spiritual partner， 我们有 prayer partner， 我们在祷告的伙伴当中建立我们的信仰。但是我们极少建立的是我们单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不是很少很少的。所以我说这次的疫情实在是很宝贵的， 疫情一定程度上让我们跟人有一定的距离，但是也让你有这个机会跟上帝建立你的关系，有上帝建立你的关系。所以两个礼拜，我有时候在想，两个礼拜的这个隔离根本不可怕，我都经过，对不对？根本不可怕。你如果真的是愿意的话，你发现时间还太短。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他不愿意回来，他现在还不愿意回来，有的躲在美国，有的躲在台湾，他们不愿意回来。我说为什么不愿意回来？他说经不起这个隔离。哇天哪！我说才两个礼拜你就经不起了吗？所以很多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更加愿意让我们建立跟他个人之间的这关系。第三点，你不单单是被愿意被耶稣领导，并且要经历耶稣的大能。第二十三节的下半节到二十五节，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随后又按手在他们眼睛上，他们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在这段圣经里面，你知道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发生了，就是说，耶稣有过两次按手。很少见的，你看福音书，你看其他的福音书当中没有这样记载。耶稣说医治就医治了嘛，他啪嗒一下子就医治了，为什么用了两次？先给他用手摸到他的眼睛当中，然后他说这里说看人像什么？像树木，看不清楚。然后呢，随后这里说随后耶稣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了。就是两个步骤，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他看不清楚的。第二个阶段，耶稣再按的时候，所以第一个阶段一定是刚刚开始。你可以这样理解哦，就属灵的，如果是属灵的视力的话，你初信的时候你是看不清楚的。你初信的时候，你好像觉得突然都明白了，什么都看见了，可能你并不明白。但是属灵的生命是不断的经历，不断的经历，一直跟主不断的经历。等到第二次耶稣再次按手在他身上的时候，他真的看见了，他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清楚。那我想重点的，有人就说这个人缺少信心，他来医治嘛，求医治嘛，他信心不足，可能第一次信心不足被医治的不够，第二次，其他经文也没有让我看到有这个证据。我觉得这个没有证据的东西就不能乱讲，对不对？所以重点不在于这个医治多么困难，或者有没有信心。我觉得重点在于这个人最终什么痊愈了，最终还是痊愈了。很多时候，我今天我也看到我的长老在我们当中，两位长老都在啊。那我想起我们很多同工，我一直也有为你们祷告。我有的时候觉得，你们的身体的状况我也常常很担心了，其实都是了啊。其实我的四位长老当中有三位身体状况一直令我比较担忧了啊。那我觉得就是说也要善用你们的生命啊。那又要读神学，那我知道你是学霸了，对不对啊？那我看到学霸我都比较讨厌，因为我不是学霸，所以我比较讨厌啊。这我知道你是学霸，但是你不要忘记你年纪大了，哈哈哈，你不是十五岁，你是五十岁了，对不对？你十五岁的时候你学霸，你晚上没问题啊，但是你年纪大了，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的，你不好好照顾你的身体，你会倒下来的，你会倒下来的。然后你又是你们叫什么什么什么首席科学家，对不对啊？我的理解大概就是 CTO 吧，就是某一个跨国集团在中国的 CTO， 那事业也很成功，我也感谢上帝了啊。但是毕竟你又要在教会服事，又要讲道，又要做什么，又要那个读神学啊。希伯来文不是那么好啃的，对不对？我们都读过，希腊文被你啃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啊。但是你的身体还是很透支的嘛，所以我还是觉得，就是说，在这一切的事情当中，其实都是一个目的了，就是让你跟神的关系可以越来越近了。就是说你已经曾经看见了，而且你看得很清楚了，你想更加清楚的看到你，并且想经历他的大能，并且让他的大能在你身上能够使用你，成为他的见证。这我觉得是完全是对的，但同时你要好好的照顾你自己。同样对我们，我上周发表了一些 措辞比较犀利的演讲啊，那很多弟兄姐妹就有点担心我啊。那其中有一位对我很好的提醒啊，要不然听一听啊。极大多数弟兄姐妹很正面的，很正面，我谢谢大家啊，你们对我们的关心，对我们教会的关心，对我们同工的关心都非常的棒。但其中有一位我要特别拿出来是有理由了啊，这是山东曲阜的一位弟兄的来信，他说一直在听牧师分享。发自内心说一句，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括号奴隶）。什么是奴隶啊？他说的没错，因为这个仆人这个词 dolos， 希腊文就是奴隶的意思啊。中文翻的比较文雅一点，翻成是仆人嘛啊，但实际上就是奴隶。他说我们就是，既然服侍上帝，我们就是奴隶。奴隶是什么呢？就是不讲条件，没有抱怨，没有借口。他说神今天能用我们。神今天能够用我们，不是地上的报酬可以比拟的。疫情以来，他说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发起了网络敬拜，每天早晨5点到6点啊，5点到6点很厉害。灵修坚持了一年，他说我们没有施工，没有职务，但神却吸引我们。这个血债用一生都报答不完。牧师今天在传讲的信息啊，他在敲打我。传播太大了，不太适合。谢谢他提醒啊！愿主给我们加力量。他很，我觉得他是一个传道人了。他还是比较给我留点那个啊。他说：“看看那些边远的山区，看看那些甚至连温饱都无法满足的地方，我们所受的还叫苦吗？神爱你们，不是你做什么，而是你心中是否以基督的心为心，而是你本来就是他所爱的。”神把我们安置在所在之地，我们就当好好的修理看守神所给我们的。愿神大大重用神的仆人们，求神加力量。然后他说叫同工一定要把这个传给我，他说请转给李牧师，告诉他人的爱有限，人做的有限，上帝爱你啊，求神坚固他。我们为北京的教会献上祷告。我说谢谢主，我谢谢这位弟兄给我们的留言。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在做每一个服事组，我们的同工团队啊，我们的敬拜团队，包括我自己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啊，就是我们是否愿意不断的在主里面经历他的大能。今天我们其实你知道，我们之前所碰到的困难或者我们之前所经历的事情一定会有的。所以我就问我们同工，我说：“哎，我说，你上周讲完之后，你有几个人来跟你报名说愿意做义工来服侍？”他说：“只有一个。”我说：“那么可怜呐，只有一个。”我说：“感谢上帝。”我说：“你现在明白了吗？你要知道，在教会愿意投身服侍的永远是极少数，极少数，极少数。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时间、金钱付出来的，永远是极少数。今天教会有很多君子，因为君子动口不动手的。”但是愿意付出的永远是那么几个，但是你不要忘记，神就是要兴起你。你不要忘记，神就是在挑战你，挑战我，挑战我们这些已经放上的，愿不愿意更多的放上？神没有要你跟别人比较，神没有叫你看别人有什么我有什么，别人做什么我做什么，不是的。神的目的不是这个，神的目的是要跟你建立。他要跟你建立更深的那个关系，他要跟你建立更宝贵的那种生命的连接。因着你个人被复兴，教会被复兴，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个人经历神而被神建立。所以这个瞎子他被耶稣摸着，他的眼睛被耶稣碰着，他的生命跟耶稣基督产生了一对一的个人的连接。所以今天我们不是因为谁谁谁替我洗礼的，我信了主；不是因为谁谁谁的布道会，我信了主；不是谁谁谁跟我个人有什么关系，我信靠主。因为这一切，这些所有的人，这些所有的人，他可能都会跌倒的，他都可能犯罪的，而这些都不是你信仰的根基，这一切的一切都不是你信仰的依据，而这个信仰的依据就是耶稣他自己。所以刚刚我们唱一首诗歌叫《你真好》，是不是？神你真好，对啊，没有说牧师你真好。所以我老实说一句，你们不要，你们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很喜欢，包括我们有些传道人很喜欢把他们曾经在生命当中经历过的这些好牧人，我相信有很多很多好牧人，我已经讲过99%以上的牧人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但是的确你不要忘记有害群之马，对不对？但是同样我要提醒我们这些我们以为很好很好的，你不要忘记我们都是人，你不要忘记我们就是软弱的人，你不要忘记今天我只可以保证到今天，明天我都不能保证了，我只能保证到这个 moment， 明天我都不能保证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把你的信仰的根基，就像我们有些同工们一谈到，哎呀，我过去在实习的教会那个牧师，我希望他永远不要看到那个牧师软弱的那一面，我希望他永远，因为如果按照他现在的信心的样子，他可能不能够面对这个牧师软弱的那一面。但是你们，如果你们把你们的信心的根基是牢牢地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的，你要知道耶稣基督就要得着你，耶稣基督就要改变你，耶稣基督就要使你的生命翻转，耶稣基督就要赐你改变的大能。最后耶稣圣经8:26说，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这个村子你也不要进去。所以有些古卷是这样翻译的，说耶稣告诫他不要向村子里的任何人谈论这个事情。你知道为什么吗？你不要忘记在马可福音1-8一直不断地重复一个我说的所谓的弥赛亚的秘密，或者弥赛亚的奥秘。也就是说耶稣说，哎，我抑制你不要出声，我抑制你的你不要进城里面去，你只要把你的身体给大祭司看，我抑制你的。现在耶稣说，我抑制了你，你连村里都不要进去，你不要向村里的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为什么呢？非常明显，你下一堂你就会知道，耶稣马上就要准备启示他的弥赛亚的身份了。在他的弥赛亚的身份完全被启示出来之前，耶稣肯定不想让人知道什么，他只是一个被人看作神迹的医治者。你们
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星星的歌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依然可以走到云端。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星星的歌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谁能跨过艰难？谁能飞越沮丧？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的心里要有眼光。 前面有梦可想，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的心里要有眼光，哦，你的心里要有眼光。心里要有眼光，哦，你的心里要有眼光。